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复活的生命啊。刚才开场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到是在讲成圣，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每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呢，直到见主面之前的日子哈，每一天都是成圣的日子啊，每一天在圣经里都叫向着标杆直跑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今天开始，用三个星期五晚上分三次呢，来分享这个主题，每次的侧重点的不同，我们用的经文呢，主要是新约的一卷书，叫《哥罗西书》，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可以把它翻到新约啊，新约的一个书信，一个很短的书信啊，叫《哥罗西》啊，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名字啊，在腓立比书的后面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面啊，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地方教会的一卷书啊。那这是一封呢劝勉的书信啊，也是呢我们在读新约书信里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书信啊，因为它的结构上呢当然它的作者也是书信的很主要的一个作者使徒保罗啊，它的结构上呢和其他许多书信很相似啊，都是在前面的一部分呢。在讲福音啊，在讲耶稣啊，后面的很主要的一个部分呢，在讲成圣的劝勉，来鼓励哥罗西的圣徒们呢过圣洁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三周呢，我们会用这个书的这卷书的最主体的二章、三章呢来做主要查考的经文啊，穿插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故事啊，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做我们的例子啊来做解释啊，就是我们一个大概的框架。我们每次的侧重点呢，分别不同。我们第一次呢会主要在讲十字架，第二次呢在讲复活，第三次在讲新生命，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的主题呢叫复活的生命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个大概的基础啊，那我们知道呢，当保罗写信写给各个教会的时候呢，收信的人是谁呢？收信的人是一群得救的人，对吗？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换句话说呢，这群人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救恩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先要回顾一下福音是什么啊？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给到罪人的。啊，我们生来是生在亚当里的罪人啊，我们是犯罪得罪了神啊，所以好消息就是呢，耶稣来了啊，他作为圣子的位格呢，为每一个人的罪死了啊，埋了又复活了。那每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呢？是因为他接受了耶稣为他赦罪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白白的，不是用行为换的，是单单凭着个人的信心接进来的。啊，换句话说呢，一个人听见这个好消息，承认，哎，我是一个罪人，向神做了这样悔改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他就得救了，他就是基督徒了，从此呢，他就要走这成圣的路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会先回答一个问题啊，福音是只是为了人得救用的。还是在每一个人成圣的路上，也是最重要的消息和基础呢？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基督徒啊，绝大部分。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不是福音这个好消息传给不信的人以后，当你信了，福音就过去了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啊。福音是使人得救的，福音也是使人成圣的。换句话说呢？一个人在成圣的路上，当你得救之后，你还在不停地学什么真理呢？还是福音？那很多人会觉得很闷啊，那我都已经知道了啊，对吗？这个就这么几个要点啊，我们在福音单章里可能三四页纸就能把它讲明白了啊。你为什么让我信了以后每天还在默想着福音呢？很多人信了以后会觉得我是不是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哈？婚姻啊，家庭啊，工作啊，健康啊，这些都对啊，都没问题。那这个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这一次呢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呢来要解释的。所以在这之前呢， 我们来读一些经文哈，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哥罗西书，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啊，一章的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首先在讲创造，创造的主是谁呢？是耶稣啊！我们不去再深看这个点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呢，最初我们本来就是跟他有关系的，都是一切都是从他造的啊。十八节啊，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现在呢，他在讲一个救赎之后的事实，创造是一个事实，救赎也是一个事实。救赎之后呢，所有得救的人呢，都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普世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得救的人在一起。教会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在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啊，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是仇敌了，和好了。和好就意味着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接受神一切的恩典了。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我们后面来解释。我们先再倒回去再看一段经文，在一章的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那我们盼望什么呢？是盼望天上的事。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拼起来哈，你会看见呢，上帝救了我们，他把耶稣做我们的头，同时呢，耶稣所做的功呢，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他和好。但是呢，神在救我们之后，在我们身上有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就盼望我们呢，按照他的心意行，对吗？就知道他的旨意，而且呢，在一切善事上多知道神，就是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不再是以前在罪中堕落之后，在罪里要受咒诅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新造的这个生命，我们来到的神的面前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耶稣用他的血所构建的和平。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才有了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天上的，是永恒的。所以你大概能勾勒出一个基督徒啊，在地上日子啊，他所有的意义或全部的价值在什么呢？是他从耶稣那得着生命以后，然后在未来的盼望的鼓励下，他在地上过的日子呢，要让自己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能够行出主的旨意，对吗？越来越能够结出那良善的果子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神的呼召，是我们成圣的路上的一个使命啊。所以我们被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啊，我们可以在教会服侍，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根本的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按他的化形活得圣洁，越来越像他，对吧？好，我们把这个底子打下来之后，然后基础是什么？就是耶稣为我死了。好，我们来往下看，我们看二章哈，这是我们开的一个前提。我们来看二章，我们怎么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第六节啊。那我们一点一点往下看，我们重点是二三章的经文啊，哥罗西书二章的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好，我先等会儿往下读啊。我们先琢磨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在哥罗西书里啊，它经常出现的就是这个既然，这个既这个字 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地方啊，比方说呢，在20、21节，他们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确，若是就和既是一样的，第三节呢，所以第三章的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若是也是你既然你已经得着了啊，然后呢，在第二章的第12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呢，我们先要去默想一个词啊，就这个既然是什么意思？神在这里把说你既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我想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你读到这句话，心里生出的是什么样的心呢？那我先给大家做几个选择哈。第一呢，我第一次读，我可能会紧张，我会害怕，我会紧张什么呢？我说神已经提醒告诉我，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你就好好想想，你该做什么。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啊，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对吗？但是呢，也有一个事实，就是经常是不圣洁的，对吗？这两个都对，对不对？就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愿意圣洁。同时呢，他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他不断的发现自己不圣洁，这两个同时都是对的。那如果你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想到的是因着你的不圣洁，神会责问你吗？会不会？这句话是说你不已经是基督徒了吗？那你不该按照神的话做吗？那你为什么还跟今天跟你的配偶吵架呢？你就会惧怕，对吗？好，我现在只是把第一种心拿出来哈，那还有第二种心，他在提醒我一个事实，我已经得救了。我不用再惧怕，我现在可以起来去做对的事了。阿门。你从这一句话里，你可以读出两种心情，对吗？是不是？是吗？我让大家做个选择题，你作为基督徒，你选一还是选二？选 A 还是选 B 呀？看大家都很犹豫哈。对，这就是我们要用这三次的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啊，要选 B 啊，要选二啊，不是选一啊。我可以跟大家慢慢解释哈，我们会解开来，大家就能明白啊。神若让你惧怕，他不会等到为你死了再让你惧怕吗？阿门，是不是？我都为你死了，然后你得着救恩。我还让你生活在惧怕里，那我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就惧怕，一开始就行出来给我看看呢？阿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它是这个话呢是摆在那里的，但是呢，神的心是要靠圣灵借着这个话才启示给你的。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耶稣的灵，你里面最深的部分就是你的灵啊。心灵是你里面最深的心思意念了啊，神把他里面最深的心思意念怎么给你啊？没有办法只借着这本教材给你啊。阿门。我们要教材，我们也要教师啊，谁才是真正的教师啊？不是坐在讲台上讲话那个人，不是我，是你讲得很清楚，教师只有一位，他叫谁？他叫圣灵。只有神才能把自己是怎样的启示给你，所以当你回过头，你去问你里面的圣灵，现在他每个圣徒里面，他都住在里面，你不要以为只有我得到了这个启示，你把 A 和 B，你做一个祷告，你去求问你里面的圣灵，你看他怎么选，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他一定会告诉你，就是 B，他就是提醒你，他说孩子，你已经得救了。你为什么还害怕呢？你为什么不敢去做对的事呢？你为什么怕犯错呢？你为什么不放开你的包袱，撇下你的负累，你去做他告诉你的事呢？这就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呢，他后面你再读， 你才能读懂他在说什么。我往下读哈，第七节，二章的七节，他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加增长了。好，如果我们刚才选的是一，选的是 A， 第七节和第六节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啊，你每天恐惧战惊，要拿棍子打你的那个父亲，你感谢他吗？你诚实的说，摸摸自己的胸口说，你感谢他吗？我是不会的，我会跑的，我会躲的，是吗？我感谢也是害怕的，我不是从心里的。为什么在这里他会说信心坚固？为什么他会说感谢的心还增长了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默想的是他为你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他为你死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人成圣的动力不行，一个人成圣结不出果子，只有一个原因，他对十字架和复活认识的不够，就只有这几个原因，他对他的主耶稣，他对他的父亲所付的代价认识的不够。那为什么认识不够呢？我们一会儿会最后会用两个例子，会旧约一个新约一个，你对比一下你都明白了为什么认识不够。认识不够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多糟糕，我不知道他做的究竟有多有价值。就当你真知道多有价值的时候，你的喜乐也从这里来的，你的动力也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基督徒没喜乐？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成圣的路上总是一次一次做不到？也还是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差了门徒出去，门徒赶鬼赶回来特别开心，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他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为什么？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的区别没有？如果今天这个姊妹你能赶鬼，你高不高兴啊？你很高兴，对不对？耶稣会告诉你，这件事不值得太高兴，因为你有一个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你的名字在天上。这就是二章六节讲的意思。他说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你已经有新生命了，这件事对你的价值比赶鬼都厉害，比医病都厉害，比所有的恩赐都厉害。所以我们这三次要分享的其实有个核心的另外一条主线，就是恩赐和生命到底哪一个重要啊？什么叫恩赐？恩赐就叫能力嘛，恩赐就是上帝他在你里面显出的大能。你说，哦呦，我有这个能力，我身边的人都抬头看我。如果这个姊妹你能赶鬼，身边的人会不会抬头看你啊？多少钱都给你了。神说这个没什么用，不用太为这个高兴。哥林多人有没有恩赐啊？恩赐大得不得了。但是保罗是忧心他们什么？是忧心他们没有生命，是不是？你读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会知道，对于一个恩赐如此丰富的教会，保罗一直在忧心的不是他们的恩赐，忧心的是他们的生命。我们再往下看，好，第八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这句话真宝贵啊。他在讲地上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哲学，其实它都有个特点，他就把你拉到外在的标签里。外在的标签是什么？你做到了你就觉得有资格，你没做到你就不好意思跟人讲。对吗？我们得救前是受这个捆绑，很多基督徒得救后还是受这个捆绑。得救就意味着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再像以前思考了。以前的思考是律法主义下、定罪下、恐惧下的思考，那思考是什么？就是你做到了吗？所以他在这说，他人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这些都有个特点，他都是告诉你，你做到了，就可以跟神去谈了。但是神真正赐的是什么？全部在基督里。他说所有都在基督里。那我问你，基督要赐给你，是因为什么赐给你的？因为你好吗？因为你做得到吗？还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他吗？ 因为你愿意嘛。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我要带着一个什么心呢？我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在你给我安排的环境里顺服你。神就要这一颗心，神不是看我说，哎，你看我做了什么事啊？你看这个教会现在有很多事，你看啊，这些都是我做的，这些是结果，这个是很好，这是个结果，这不是原因，这更不是你努力的方向。你努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就是我愿意。大家知道，我愿意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我愿意远比我可以做，我做得到要难得多得多，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想一想，假设你今天来之前就跟配偶吵了一架，是你原谅配偶难呢，还是你在教会今天我们结束了之后打扫一下卫生难呢？你想一想吧。你说我愿意在教会打扫一个月的卫生，神能不能让我配偶闭嘴啊？没错吧？啊，你说主啊，这个我不愿意，我愿意打扫卫生。现在就知道什么难了吗？十字架难。什么是真十字架？不是在教会打扫卫生十字架，愿意原谅那个不可爱的配偶是十字架，那是真十字架。阿门。现在大家明白吗？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嘛，那什么意思啊？那配偶就是神配合给你的呀。那你说不行，这个环境不算，教会环境算啊，这不叫我愿意。神就是想，神就想提醒你，你已经得着了那么好的。所以既在这段经文里，在整个二三章里反复出现既若是，他其实就在提醒你的身份。他说你已经是王子了，为什么还去做乞丐做的事呢？你已经位置那么高了，为什么还斤斤计较呢？他在呼唤你，想起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得着了的事实。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从第十节往下呢，一个很长的到第十四节啊，十五节有很长的一段啊，里面有很多时态，这些时态全部是过去时啊。对，第十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是各样执政掌权，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好，所以十六节所以以后就是劝勉了。这里很长的一段，首先我要讲一个事实，全都是过去时。过去时是什么意思啊？过去时就是已经结束了，已经做完了，已经在你手里了。过去时的意思就是写的这个作者圣灵在他里面提醒你， remind you， 提醒你，他不是要求你，不是 require you， 大家明白这两个的差别吗？如果是现在时，我就是要求你啊，你是基督徒啊，所以你得做这些啊，这叫要求。提醒是什么？你已经有了身份了，你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事实了。我稍微简单讲几个事实啊，对我来说十四节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涂抹在这律例上攻击我的有爱我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哎，我太开心了。我开心在哪？所有人，你再说我什么不对，我说神赦免了。也许你说的对，也许你说的不对，我不管你说的对或不对，反正神都赦免了。如果圣灵提醒我，我自然会去悔改；如果圣灵没提醒我，我就继续，我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明白这句话吗？这句话其实就在告诉你，定罪的是过去了，你已经有了什么？你已经有了，他把这所有攻击你的已经定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举个，我还是回到刚才的例子，你来之前可能刚和你的配偶吵了一架，那吵架的时候他肯定定罪你 那定罪你怎么定罪？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还这样呢？你的心就哇凉哇凉的啊！这哇凉的原因呢是什么？是因为他说的也对，因为你的确也是没做得像耶稣那样啊。还有呢，就是你其实也想回击，你也想再用血气来跟他反驳一下。为什么你会进到这个情绪里去呢？因为你把自己放在跟他一样的位置上，你就会这样。好，现在我提醒你，其实他攻击你一切的证据，就算有，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这个事实吗？你要知道，不是脑子里，是心里知道。你真知道吗？你真知道，你就站得比你配偶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他攻击你的话，其实在表达他的软弱和情绪，他更需要爱，是吗？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在喜乐里的，他一定不是在平安里的，他一定是在愁苦里的，他一定是在恐惧里的、愤怒里的。阿门。当你得着了赦免，你站在基督那边了，你就可以爱他了，啊？爱的前提是什么？是你开始站高了，你开始看明白整个局面了。谁在战场上是能看清全局的？站得高的人嘛，谁是站得高的？你呀、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本来就站得高，只是你每次都把自己降下来。这就是基督徒糊涂的地方，这就是书信想告诉我们的。现在大家明白保罗写这些书信带着一颗什么心了吗？提醒你，怎么还不醒呢？为什么这么糊涂呢？是不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至暂至轻的苦楚，为了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不是要求，是在呼唤你想一想，想想你的身份。我们所顾念的是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就全在提醒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已经得着了，对不对？他说定罪的事已经在十字架上。他说呢，你已经和神一同受洗，你受洗和他一同埋葬了，12节，也就与他一同复活，对不对？12节，你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他在说一个什么事实？就是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你死了，死了什么意思啊？死了就是不再被定罪了，是吗？就算你说的对啊，就算这个弟兄你指责我的事全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实，我死了。那你对这个死人说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就想说这个。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活了。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也是个事实。所以在这儿，我们回到这么多好的事实里去啊。当你读完，你里面是一个什么心呢？你会有生出来我很感恩的心呢？这就能理解第七节了。为什么叫感谢的心也增长啊？因为你不停的在想到所有这些我做不到的事，神都赦免了啊。你得救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最大的那件做不到的事啊，做错的事而得救的。然后呢，你成圣是什么？是你不断的做错的事，神赦免你。你不断在成圣啊，不是吗？所以你感谢的心才会增长啊，否则你感谢的心怎么增长呢？你说我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骗了人，哎呀，我那事我实在是太懊悔了，哎呀，神赦免了我，所以我感谢的心是100。那如果你不经历我刚才说的这个阶段，你从此以后你在人前人后，你在神眼里你做的就像耶稣一样，那你感谢的心怎么增长啊？你来回答我，你怎么增长？你感谢他什么？你想一想，耶稣为你做的十字架，从此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就用了一次，对好，好比这给你做饭，就做了一次，你吃饱了，这辈子不用再吃了。好比旧约的红母牛的灰，烧了一头牛，用了一次，再不用了。为什么要烧那么大头牛？因为年年要用，次次要用啊。 为什么耶稣要为所有的人从时间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都付了代价？因为一直要用嘛。为什么感谢的心会增长？因为你一直在支取他赦罪的恩典嘛。 Amen。 你感谢他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感谢？感谢他治好你的病吗？还是感谢他赦免你的罪了呢？大家好好想一想。好，所以后面的部分呢，我们放在之后再来解释哈。我们要来读两个故事，很重要的两个故事啊。我们未来几次呢，我们都会穿插来讲这两个故事。我们先看第一个，看旧约的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20章。列王记下的20章。列王记下20章呢，是一个整体的故事啊。他在讲旧约一个非常好的王，他的名字呢叫西西家。这个王呢是列王时代啊，以色列的列王时代为数不多的好王之一啊。那好王呢也有非常好和有的时候也会做点浑事的好王啊。西西家呢算好王里比较好，也可以说是能排得上前列的好王。那他做的最大的一件神迹呢，就是当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吗？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什么？就是就剩耶路撒冷和拉吉两座城没被攻下了，然后城外全是敌人，他们必定要死的。这时候呢，他靠着主去祷告，先知以赛亚也为他们祷告。最后呢，在他们的祷告里，神差了使者出去，一晚上就把185000敌人全部杀光了，一晚上。这是最大的一次胜利啊，就神直接打的。很多时候呢，你看见旧约的这个战争的胜利哈，神带领以色列人战争的胜利，都是让一些比如说有神迹啊，自然的现象啊，比敌人互相打。这次是神自己出去打，就差天使出去打。好，在这次事情之后啊，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20章的事啊。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啊。列王记下的20章第1节，那时呢，西西家呢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饼来，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个是不是神迹啊？很大的神迹啊！要死了，然后呢，因着他的祷告，神就又让他活了15年。我想问大家哈，如果你经历这样的事，你会不会感谢神呢？你会啊？你会不会从此一直把这当神迹，一直跟人做见证啊？会的哈。那我们很多的见证就是像这样，对吗？好，我问你呢，这样的见证，耶稣需要死吗？大家好好想一想，耶稣不需要死。对，很感恩，我们弟兄回答得很肯定，耶稣不需要死。为什么？因为他让你多活几年，只是他一句话而已。对不对？所以当你说我要感谢神的时候啊，你其实感谢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你感谢的事情也是有差别的。但你说我都要死了，我死了，让我多活几年，哪有比这更大的事呢？还真有，等会我们会看一个。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西西家呢，其实这么好的王啊，这个高大的形象，对吧？信心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对不对？什么？我想问大家，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有两条路，一条呢是西西家现在选的路，我祷告求神让我多活；还有一条呢是说主啊，我就听你的，是你说我就立刻死了，我就死了。哪一条是你会选的路啊？
那肯定选前一条，但正常选这条更好。
很好。就是呢，基督徒应该选后一条，对吗？啊，但是我们天然人就会选前一条，对吗？对，哪一个是背十字架的路啊？后一条，对吗？哪一个是我愿意的路啊？后一条，哪一个是说我想要的路啊？前一条，大家看见差别了吗？哪一个是在教会扫地呀？前一条，哪一个是说主啊，我愿意原谅我的配偶？后一条，对吗？是不是？西西家选的哪一条路啊？天然人的路，是不是神迹？是。你现在知道我们走成圣的路该怎么走了吗？你可以选你觉得容易的天然人的路，也一样能看见神迹。所以神迹恩赐不等于生命，我反复在提这一点。神迹恩赐不等于生命，就算神今天让你又多活了15年。哇，这个神迹大得来，你就找不着别的还能去跟人谈的了。这还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什么？主，我愿意，现在死也可以，这叫生命。阿门。好，当我们在天然人里，你就会看见人是带着什么到神面前去的。你会看第五节，第三节。西西家转脸朝墙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啊？这句话的问题是没有十字架呀。这句话的问题不是我愿意，是我做了。阿门。我做了什么？我存了完全的心。我做了什么？我按诚实行事。我做了什么？我做你眼中全部看为善的事。也许他是，但问题是，我知道有一个肯定比他更是的，叫约伯。阿门。约伯是不是做的比他更是啊？这点我大概有信心可以说的，对吗？约伯曾经跟神讲到激动处。讲了一堆我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善行全部列了个单子，讲给了上帝听。上帝听了吗？这就约伯记宝贵的地方了。你拿什么到上帝面前去啊？约伯跟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激动到离神最远的状态下，就是什么状态？就是你看我做的，你看我做的。那为什么我临到这些不公平啊？这时候约伯成神了。西西家呢？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是谦卑的，对吗？这点很好，对不对？他很谦卑，但他谦卑的时候，他是拿着什么来到施恩宝座前去求的？不是信心，是什么？是行为。不是我不配得，是什么？我配得。啊，我想挑战一下大家啊，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祷告？会有的哈。当我们真的要求神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主啊，你看我在教会也去了好久，我每个礼拜天也去啊，那我在教会也做了一点服事啊，你为什么不能这个事情就帮帮我呢？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上帝。那他为什么要为你死呢？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和复活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常常去想想耶稣为什么死了，你就能明白该怎么做了，你就能明白该存什么心了，就能明白该怎么祷告了。如果 上帝要等你把你的好行为拿出来。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呢？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不是白死了吗？所以当你把好行为拿出来，拿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说一句大家可能扎心的话，包括我自己，我也常常为此懊悔。我等于告诉神，你的血，你儿子的血，这价值我其实不是很看重，对吗？这血的价值是什么？是他都已经做完了，那你还怕什么呢？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耶稣对着门徒他总是那句话，你为什么怀疑呢？你这小信的人呢、啊、现在你能理解神的心了吗？啊，我最近在准备圣灵的这个系列啊，我有感动把圣灵的这个真理呢用一个系列的主日讲道讲完，就我真的能感受到圣灵就是把神的心放在我里面。神就为什么他说父亲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把圣灵赐给我们。现在大家体会到吗？他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他的孩子吗？他为什么用圣灵这个词呢？这说明圣灵是他最好的，在你得救之后要送给你的礼物、哎、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心呐、啊！啊，我们在最亲密的关系里啊，比如说配偶夫妻关系里，你是不是特别想得着对方的心呢、啊？啊？然后神说我把他说我把心给了你，这就是圣灵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还在律法定罪下再去做这一切事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就在羞辱耶稣。我每每有这感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说法。你为什么要怀疑神呢？他已经为你做了，他的施恩是独立的，是无条件的，是已经用十字架和复活证明了的，是已经用圣灵印上印放在你里面的，你还能让他做什么？你还能让他给你什么证据？如果我还在问他要证据，我还在拿我的善行到他面前来跟他来讲，不是羞辱他是什么呢？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西西家的问题，他不单单是说我不愿意，他这两个问题是交错在一起的。他看见的是我做到了什么，我有资格。阿门，弟兄姊妹们明白了吗？如果当他一直是，他是活在神的怜悯里，他是看见一切都是主做的，他不用担心的话，他会一直记得他所做的这些善行吗？这善行有什么好拿到神面前来的呢？这就是新约圣经里那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他说一个仆人啊，他最后做完了一切事，他有什么资格跟他主人说呢？他岂不是只能说这是我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呢？记不记得这句话？什么叫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这就是我已经得着了神之后，我特别愿意做的事嘛。你们在座的很多母亲，你们哪一个母亲会去？现在你出门到大街上，你碰到一个人，跟他说：“我给我儿子今晚做饭了。”你会说吗？你记得吗？但你哪一个母亲今晚没给你孩子做饭呢？你哪一个没做？你做了，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好好想想，你为什么你这么大了，你孩子也这么大了，你给他做了多少顿饭，你怎么不讲呢？你从来没听你讲过，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不讲？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去讲他真的愿意给主做的那些事，他讲的都是不愿意的事。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这故事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四节，哦，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个很长的故事啊。我盼望大家呢可以回去呢自己通篇读一下。啊，我这里呢只是把故事梗概呢告诉大家。 耶稣呢去到井边，这个井边呢有个妇人叫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呢有一番对话，耶稣呢在对话里呢拯救了这个妇人。那我们重点呢来看一下这个对话里的后面的部分，在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我们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我们这里先跳过啊，到21节啊，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我们再到第25节啊，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他来了，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在这里呢，你会看见耶稣救这个妇人有很多对话，其他的细节我们不去深究。但是我刚才读的这一段里呢，有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她叫她的丈夫来。这个妇人显然在一个很深的罪里，没有哪个妇人有五个丈夫了。所以这个五个丈夫呢，这是个神迹。这个神迹我不是说这五个丈夫是神迹啊，是耶稣知道这个妇人有五个丈夫是神迹，对吗？不，这他又第一次见面，也没人介绍啊。那耶稣为什么要叫他丈夫来？
诚实不？看他诚实不诚实？
看他诚实不诚实，很好的一个视角啊。那我告诉大家呢，神在救他，要救到最根本，是耶稣的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赦免他的罪。阿门。这个妇人如果说她要有罪，当然她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可能当中最突出最大的在当时是什么？就她的五个丈夫，现在是什么？第六个，对不对？她需要在这世上要得着赦免。耶稣的血在当时用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用的最直接，最能够施恩典的。现在大家明白了吗？现在你可以比较一下西西家和这个妇人区别在哪里啊？西西家是带着什么去的？我做了什么？耶稣在提醒这个妇人什么？你做错了什么？西西家是说我做对了什么？耶稣在问他，你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们跟神啊，我们经常是在两个频道上，是不是？我什么时候能够跟神关系更近呢？不是说我做对了什么，是什么？是我意识到我做错了，他赦免了我什么？阿们。你什么时候听着圣诗会掉眼泪啊？你意识到神赦免你了，而不是意识到我做对了什么。当你意识到你做对了什么，你的反应是对一个刚进教会的人呢，也给他好好教训教训他，没错吧？为什么人经常会在教会会被绊倒啊？因为很多在教会的人总是要告诉别人我做对了什么啊。这个妇人最后他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妇人在29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哎，你看这个妇人做的事很奇怪啊。你会把你素来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是会跟别人讲吗？这个是很光鲜吗？这妇人为什么会突然去宣传她所做的这一切事啊？她这一切事别人肯定知道啊，以至于她不大中午出来打水，她都不好意思见人。那她怎么又突然又水罐子也不要，又去跟别人讲这件事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她已经不在乎你讲她什么了。阿们。在一天之内，这个妇人得着了一个最重要的恩典，使她有一个上下颠倒的翻转，使她不再是原来的她。原来的她是什么？中午出去打水不好意思见人， 现在是什么？我这事我都可以跟你讲的，没关系。你哪怕去闲聊，背后嚼我舌头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都赦免我了，神都赦免我了，你1万个人嚼舌头都没事，随便嚼。所以保罗也说，我不论断自己，无所谓，因为神都赦免了。你得着了吗？你要得着。这就是哥罗西书想提醒我们，你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成圣的力量出不来，是因为什么？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一直待在很低的位置，我一直待在一个我更干脆没有意识到我到底已经得着了什么的位置。我捧了个金饭碗，天天去讨饭，就是这个状态。我们已经有了，这就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他已经把赦罪的恩典做成给你了。谁得着了呢？显然在这两个故事里，这个妇人得着了，显然西西家呢，他没得着，对吗？这故事还没完啊，我们还会继续讲下去啊。我们下一次呢，还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把哥罗西书的后面再往下读几段，然后呢再回去看这两个故事啊，你会看见，哎，复活的我又是个什么状态？最后呢，有新生命的我，我又是怎么得着的？但是起点是什么？你真知道你被赦免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把十字架赐给我们，谢谢您在圣灵里让我们看见您的心，也求您使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长阔高深赦罪的爱里能站起来啊，能够真的有力量行出我们当行的事啊。您所鼓励我们要行的一切事，都是以这为力量为基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